Visidora 用于开放式社区 GrandDAO 治理的投票信用。GrandDAO 作为 DAO 的几个主要用例之一，被设计为为创新的 DeFi 项目提供资金。
开放社区的 GrandDAO， 就比如说DuraHex 上面的很多的 GrandDAO 其实开放社区，你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组建开放社区，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是完全开放的，就比如说像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想开放但是最后就只能不开放。那是否就是说对于任何的社区，就不只是DORA社区或者DORA GrandDAO的社区，对于任何的社区，
Visidora 在我看来的细节其实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它其实是无许可的，因为它是由质押 DORA 去创建的，所以刚才我们聊过质押这件事情，代币它其实是一种无许可。
就比如说 DORA GrandDAO 是直接用 Visidora 作为转化成这个 Voice Credit， 就是信用积分，然后进行这个 Macy's 投票。
尽管 Visidora 还未被大规模应用于整个 DORA 社区，但它被设计为帮助 DORA 社区达成共识、做出决策和资助新的 Builder 的通用性投票信用。开放社区 GrandDAO 治理呢具有挑战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Yaki Talki， 我是主持人 Sean。DAO 在实践的这条赛道中，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做治理中间层，或者说是 DAO 的操作系统，像阿拉贡 DAO。DAO Stack 是这一方向的代表。另一个方向是应用层治理，其中呢又可以分为融资型与协议型。由于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支持社区建设、自主开发、孵化项目，所以产生出了一种融资型的 DAO 的子类型 GrandDAO， 比如著名的 Moloch DAO 以及 DORA GrandDAO 等等。在谷歌的一般性定义里， GrandDAO 作为 DAO 的几个首要用例之一，被设计为为创新的 DeFi 项目提供资金，从而表明去中心化社区在资金方面比传统的组织更加灵活。 GrandDAO 与其他投资型的 DAO 类似，是不断增长的 DAO 类型的重要补充。这些 DAO 适合支持和资助 Web3 领域的初创项目。如今 GrandDAO 对于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企业、活动、社区、公共物品都可以由 GrandDAO 提供资金资助。GrandDAO 在 DORA HEX 的社区中也越来越受欢迎。 BNB GrandDAO 在单轮资助中资助了216家企业和公共物品，涵盖了去中心化保险协议、 BNB 域名服务、 ZK BNB 等多个前沿领域的项目。随着 GrandDAO 的不断发展，所呈现出的形式也变得更为多样，但终极目标都是想实现开放社区 GrandDAO，所以如何对其进行治理成为了决定 GrandDAO 下一步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 Hex 对这个领域一直有着很深的研究，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思考以及非常具有实操性的解法。今天就让我们与 DORA Hex 的发起人 Eric 一起聊聊开放式社区 GrandDAO 以及相关治理问题的话题， Visidora 用于开放式社区 GrandDAO 治理的投票信用。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Eric。
嗨，大家好。
Hi Eric。 DORA GrandDAO 作为在 DAO 实践领域的早期建设者，一路见证了 GrandDAO 的发展，结合您的经验，您觉得 GrandDAO 发展至今都有哪些不同的展现形式呢？那其中呢，我们今天会聊到的开放式社区 GrandDAO， 它的特点跟遇到的挑战又是什么呢？有请 Eric。
OK， 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跟随这个 DORA Yaki 比较长的时间了，然后 DORA Yaki 就是覆盖到应该是很全面的，所以就是整个领域也不是很长时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GrandDAO 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叫做The DAO， 然后 The DAO 其实是一个是一个 VC。 其实当时从现在看来，就是感觉就是因为 The DAO 当时被盗的这个金额大概是几千万美金，2000万还是3000万美金、在现在看来，这个好像就是随便一个协议就有2000万美金，然后可能天天都大概有这个量级的损失，但是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就是整个行业 也没有 很多的这个市值。所以从那之后就是说大家就不是很敢于去做特别大的这种DAO，然后所以 venture DAO 啊什么的也就逐步的就是没有特别多的人去 去做，因为大家意识到就是智能合约是有风险的，然后你有很多人的决策不能放在智能合约里面，就是大概到2017-2018年的时候，就是再有人开始做 DAO 的时候，其实大家是想用这个 DAO 去进行 grant， 所以 grant DAO 其实是很早的一种形式，然后早期的这种形态，就比如说，比如说比较独特的形态是 Mohawk DAO。最早的这个Mohawk DAO 是为了就是当时要资助 ETH2.0，现在 ETH2.0 上线了，但是当时就是没有上线，就感觉很多问题要解决，所以就想要有一个这种独立的一个组织去支持相关的一些研究，再到后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比较丰富的这种Grand DAO 的形式，然后中间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就比如说，不同的组织这个 grant 的方式，不同的资助方式，然后，就这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发展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我们其实，grant DAO 并不是一种特定形式的 DAO，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很多的这个。协议或者是项目或者是这种 L1，然后大家都需要通过 Grand DAO 去资助开发者，资助这个比如说协议建设者，资助这个生态的志愿者，然后就包括比如说 DAOyaki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一个 Grand DAO，就是很重的依赖于 Bounty。但是比如说，如果有原创文章，我理解 DAOyaki 应该也会去用 grant 的形式去资助，对吧？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范畴，但是它被证明其实是很有效的，因为在整个行业里边，其实有很多东西它需要通过 grant DAO 的方式去资助，因为并不是每一种。行为都可以去投资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解决一个问题，你翻译一篇文章，然后有可能你做项目，但是就是大部分的项目，或者比如说你参加 Hackathon，不一定会通过投资的方式去发展，所以 grant 其实是一种更加基础、更加广泛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它的门槛比较低，相对来说。
对它的就因为如果你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任何的行为，就是说有价值行为，都需要组织人或者组织这个资金去发起它。但是就是说能够投资的东西，就可投资的东西，其实是这里边的很小的一部分。那剩下的东西你用什么去资助它呢？就比如说有内容有。有这种志愿活动，有这种公共物品的项目，然后你比如说很多的生态可能需要各地的这种 meetup，然后组织 hackathon，那这些行为，有什么东西去资助？其实 Grand DAO 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开放社区 Grand DAO 其实是在后面一点才产生的。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 Mohawk DAO，它不是一个开放社区 Grand DAO，它是一个智能合约驱动的很社区化的一个 Grand DAO，但是它不是一个开放式，它是半开放式的。因为你如果要加入一个 Mohawk DAO 的话，你首先要提出一个 proposal，然后大家都同意之后，你才能加入，就不是都同意啊，就是说在 Mohawk 的情况下是，同意你的人比不同要多，你就可以加入，所以它是一个 gated，就是它其实是有门槛的，开放社区的 grand DAO，就比如说DAOhex 上面的很多的 grand DAO 其实是开放社区，你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组建开放社区，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是完全开放的，就比如说像BNB grand DAO 或者是像 Gitcoin DAO，就是 Gitcoin grant，然后这些其实属于就是完全开放式的，你可以认为就比如说，所有的 BNB 社区的用户都属于，就是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是比如说， 就是用 token 去做一个门槛，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基于 token 的质押，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个比如说你持有一个 token 等等，但是就是说总体来说这些都可以归为开放社区，因为它进来是没有许可的，就是它不需要你去许可它进来所以就是说开放社区它跟半开放或者是完全不开放的社区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所以比如说完全不开放的就属于比如说各个项目方的基金会就属于一个完全不开放的，然后你比如说 VC 它其实是完全不开放的，你要进去的话你要面试，然后就是你要走整个的这个流程它是完全许可的。然后对于 MonarchDAO 这样就属于半开放的，然后比如说对 Dora Grand DAO 或者是比如说 Dora BNB Grand DAO 这样就属于是开放式 Grand DAO。 那开放式 Grand DAO 的挑战就在于开放式的治理它有很多的挑战，然后这个在我们之前的播客已经就是大概有说过，
是
就是它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你有不同目的的社区可能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些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就是它是实际存在的。
所以我的理解是开放式Grand DAO 其实就代表着它或者是我完全不设各种门槛，或者是呢我用我的质押的代币作为一种代币换门票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个 Grand 里面。
它最主要区分其实不在于比如说是否用 token， 或者是区分主要是在于许可。如果就是用户参与是不需要许可的话，
它就是开放式，
就是开放的，它越不需要许可它就越开放。所以比如说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其实可以基于持有 token 去建设一个开放性的社区，是因为获取 token 其实是没有许可的，就是
对，是，
但是因为 token 是无许可的，所以获取 token 是没有许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你只用 token 或者 token 质押去创建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以纯 token 作为一个社区身份的话，它其实依然是无许可的。那有许可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要进入的话，我要比如说向社群或者社区提交一个 proposal， 然后说我要加入，为什么要加入，然后我非常的热爱这个社群，然后我能贡献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时候里边人投票然后把你投进来，那这个就是有许可的。所以这就是这个 MonarchDAO。 那更有许可的就是可能就不是社区做决策，就是完全中心化的做决策。比如说你要加入以太坊基金会做这个做 governance， 那你可能持有100万个以太坊你也不一定能加入以太坊基金会，对吧？所以所以比如说你要加入某一个 VC 也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完全许可的。所以许可不许可其实看你进入的时候是否需要已经在里边的人的这个社区成员的同意。
所以聊到开放式的 Grand DAO 呢我们如果深入去聊呢一定会聊到它的一些在治理上的困境。其实我们在讲DAO的治理上的，确实 Eric 之前也跟我们讲了蛮多期的，这里面会谈到比如说像身份验证的问题，比如伪造身份，然后像就是牛攻击的成本会比较低，然后当然有些解决的方式了，比如说通过二次方这个自助啊，包括新的 message 机制。那我理解是随着你的这个池子越大嘛，你的越开放，那你肯定你所要面对这种治理的挑战就会更多。那就聊到我们今天核心的话题，就是讲到 VC DORA。所以在我们在详细阐述 VC DORA 这件事情之前呢，可能先需要Eric 帮我们先去概述一下什么是 VC DORA， 它的诞生背景和它的设计初衷是什么。
VC DORA 其实是今年大概就是从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开始有的一个就是对 对 DORA 社区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说，一方面从 DORA Hacks 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其实在很长时间就是有非常多的社区，包括我们自己的社区，去通过 DORA Hacks 组织 Hackathon 或者是 Grant，二次方资助，这些社区的行为，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就是 DORA 社区本身，很快就要推出这个 DORA Grand 道，就是现在已经推出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开放社区 Grand 道，就比如说 BNB Grand 道，然后让大家很快就看到就是很多别的 Grand 道的出现，那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方面其实作为Web3 的生态，那么任何的 Grand 道就在允许的情况下，肯定是希望能够尽最大的限度去让社区参与到这个 grant 的治理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目标。但是当你的这个社区就是完全开放的时候呢，它往往又会出现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大家伪造身份，然后伪造身份以后还可以女巫攻击，然后还可以贿选，然后就可以做各种事儿，然后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事儿，然后所以就是说矛盾点在于，你越开放，这个问题就越容易出现，然后越容易出现问题，就最后导致你就没办法越开放，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你都要去采取一些中心化的方法。这是在过去的2年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就比如说，这个二次方资助女巫攻击了，然后那我们就这个事后分析一下，然后这就是早期的非常这个野蛮的解决方案，然后或者是就是人为调整，或者是社区人去举报。对，就往往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是这种人的智慧就出来了，因为你不可能去一直写程序去 battle 这个事儿，然后最后肯定是人去解决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想开放，但是最后就只能不开放。那是否就是说，对于任何的社区，就不只是 DORA 社区或者 DORA Grand 道的社区，对于任何的社区，是否有一种方式是我们能够就是进行有效的 grant 道的这个治理，但是同时又保持它的开放性，就是我们既保持它的开放性，但是我们同时还能够进行有效治理，就是不会因为无法解决某些问题，比如无法解决女巫的问题，或者无法解决这个贿选的问题，然后就必须得最后引入中心化的方式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由于我们同时还有一些别的进展，就比如说在二次方伪禁税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有了比如说一些迭代，我们有了第二版的二次方伪禁税以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近半年以来的这个 grant，它的分配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然后涉及这个争议也是非常的小的。然后这个很大程度上，比如说得益于这个就是新的伪禁税的算法的上线，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零支持投票 MISI，然后让贿选比如说可以变得更困难，所以有很多这种周边的基础设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当时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否能为 DORA 社区创造出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治理的一个方式，使得它对于整个 token 的社区是开放的，然后又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参与，所以就有了这个VC DORA 的想法。因为如果你完全通过就是 token 的质押，比如说， 去进行治理的话，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首先就是说 token 它本身的这个质押会导致这个老人政治的出现。所以比如说有更多 token 的人，然后只要他没有卖掉他的那个 token， 然后他可能就一直有非常大的话语权。然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社区其实就没有办法去更新自己。但是就比如说在整个行业里边，其实进展是很快的。那你当前拥有，比如说任何一个人，包括就比如说团队，你当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话语权，不代表未来你也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话语权。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得到改变的话，那长时间过后，这个社区就没有办法更新，还没有办法换血。然后如果没有办法换血的话，就没有人新的人愿意参与进来，那这个治理就又变得失效了。然后同时就是说你会希望这个就关于身份伪造还有女巫攻击这样的问题，它是有很高的成本的，所以你可以通过成本去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就是说结合这两方面的目标，那么为了防止就是在开放社区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女巫和比如说伪造身份，那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你拥有 token 去证明你的这个身份，并且通过token 的质押能够提高你伪造身份的这个门槛。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整个社区它能够更新，所以VC-Dora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它的影响力是逐渐下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通过这个质押 Dora 而得到 VC-Dora， 然后这个 VC-Dora 的数量是会随着时间减小，就是它会越来越少。总体来说就是说它会衰减。所以任何一个人就是任何的一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理权，他是会随着时间衰减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是不可转让的。就是说一个地址他一旦得到了这个 VC 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转让的。所以这个从一定程度上就已经限制了这个直接的贿选，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投票 token 给卖出去。这个在
交易
很多的 DeFi 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DeFi 协议最终的一个状态，通常来说就会是就是非常有钱的 VC 他会不断的积累这个 DeFi 的 token， 然后到最后他就有很大的一个投票权。就虽然是 token 治理，但是可能一个机构就会拿到 10% 甚至 20% 的这个 token， 那他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的去就是 dominate 这个协议了。所以 VC-Dora 要防止这件事情发生，所以首先是它不可转让，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个数值会自动随着时间去线性的下降。所以比如说如果你刚开始得到100个多VC-Dora， 然后你的比如说staking 的时间是一年，那么随着这个一年的时间它会线性的下降。然后到一年的时候你的治理的这个影响力其实就已经是零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就是整个社区它是可以不断的更新的，就是后面进来的人他可以用更少的成本获得相同的就跟前面的人相同的一个治理能力。所以这种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 Dora 的 Grandao 是有这种治理能力，然后相应的就是未来同样使用这个 Dora Hex 的基础设施或者 Dora Token 去进行治理的这种 Grand 社区，它可以有相同的这种治理能力。所以这个是就是说 VC Dora 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设计 VC Dora 以及为什么要这么样设计 VC Dora。
OK， 谢谢 Eric。 所以我做一个小结，VC Dora 在我看来的细节其实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它其实是无许可的，因为它是由质押 Dora 去创建的，所以刚才我们聊过质押这件事情，代币它其实是一种无许可。 同时呢，它其实是在衰减的，它是有限的治理能力。再同时呢，它不可转让，所以它其实会减少，比如说这种投票的贿选。同时呢，它是一个影响力下降的这种信用投票，因为随着它的这个时间的流逝，它其实上它整体的数量是在下降的。是这么理解吗 ，Eric？
对，就是说
，OK，
就是说它有这几个特质，然后但是就是这几个特质它，它要解决的问题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它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完全创造一个就是基于 DORA 的一个无许可的一个社区，就是首先参与是无许可的，但是同时它的机制可以防止，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很多的治理的这个问题，就是女巫贿选，还有这个伪造身份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防止就是普通的这种 token 治理社区所面临的这种老人政治的问题，就是一旦你控制了整个协议特定数量的 token 以后，你就基本上就一直可以控制这个协议，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在 VC DORA 里边，其实他把时间和数量编码到一个数值里边，然后这个数值会动态的变化，所以我们通过一个数值和它的动态变化就实现了多个目标。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反正至少对我来讲，因为 我不是技术出身，我觉得还是挺新颖而且挺讨巧的设计。我记得我在翻译您这篇文章，当时英文的这个文献的时候，我还关于这一点我问过您，我特别不确定，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就是它是不是有同时有这种功能。对，
对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合约，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合约，然后就比如说它的这个下降的这个就是数值上下降的这个特质，就是从合约的角度，就是每周会更新一次，就是概念上它是线性递减，但是它其实是数值上它会每周更新一次，所以就是比如说你持有 VC DORA， 然后 VC DORA 你会看到它每周就下降。然后一直下降到零，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你可以取出质押的这个时间点。
对，所以他逼着，如果我是个参与者的话，我就要积极去参与投票，去参与活动。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就是说概念上它不是特别容易理解，所以就是我们预期VC DORA的这个普及，其实在整个 DORA 社区里边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现在其实有 VC DORA 的地址还是非常少的，就是在整个 DORA token 的这个持币地址里边，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有 VC DORA 的，但是有 VC DORA 之后呢，就可以参加 Grand DAO 的治理，然后参加 Grand DAO 治理，它本质上就是说你会参与到整个 DORA Grand DAO 的这个资金的分配上面，然后如果大家进入到比如说DORA HEX 的这个社区论坛里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非常好的这种 hacker， 然后还有社区的开发者，然后他们有非常早期的一些想法，然后他们需要支持，那我们是把这个投票权和未来的治理权是完全给到 VC DORA 的这个社区的，所以完全由 VC DORA 的社区去进行投票，然后那第一轮投票应该是下周就会开始。
所以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因为 DORA HEX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治理的工具，比如说二次方投票是一种，比如说现在经常用到的 message 是一种，那 VC DORA 它作为一种独立于其他的投票机制，它跟目前的这些直接投票的方式它会有结合吗？还是它会完全分离，还是怎样？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刚才其实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 VC DORA 它出现其实并不是它一个东西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伴随着就是整个 DORA 团队和社区有很多别的这个治理工具上面的 创新。就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不同版本的 MASY， 然后不同版本的二次方资助的协议，然后有二次方资助协议的比如说累进税协议。然后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去看每一个这个解决方案的细节，它其实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社区而产生的，就是它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用特定的解决方案。就比如说有的社区它可能对贿选是非常敏感的，那么这种社区它可能就适合用 MASY， 但是有的社区可能对贿选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它对身份的这个真实性问题它是非常敏感的。然后有的社区它可能对公平性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虽然你可能就比如说你没有贿选也没有这个女巫，但是比如说头部的 proposal 拿到的这个资源的比例过于大的话，对它社区是不好的。所以就是说你有不同的就是每个社区它其实有不同的侧重点。那么从 DORA 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角度上，如果我们其实提供很多的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它是可插拔的，就是你可以把不同
乐高
对，就比如说你可以是一个 MASY 加这个二次方资助的 grant 社区、
okay.
你也可以是一个 MASY 加一次方资助的 grant 社区，然后你也可以是一个就比如说带累进税的一个二次方资助的社区等等，然后或者你每一个资助文字你可以用不同的工具，然后甚至你可以把这些工具跟 Hexon 结合，你还可以跟 Bounty 结合。所以就是说从工具的角度上来说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那么 VC DORA 它其实是作为就是在经济模型的这一层它给出大家一个统一的一个就是尤其是由 DORA 去治理的社区给出一个统一的一个动量标准。那么有了这个动量标准以后，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去评估每一个地址或者社区里边的每一个人他基础的一个这个治理权是什么。但是比如说你实际要做一个DORA 社区的 grant DAO 的时候，你其实你不会只用 VC DORA， 你还会用别的工具。所以 VC DORA 和别的工具整合到一起的时候，然后它就可以适用于很多种类的这个grant DAO 的社区。
OK， 所以它是可兼容的，就像拼乐高一样，它可以，所以这个设计空间还是蛮大的。
这个设计空间其实没有就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其实大家的治理方法就是说就是有效的治理方法并没有就是看起来那么多。
明白。
就是有效的这个治理方法其实就那么一些。然后我们其实就比如说通过长期的对这个平台和产品的调整，然后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有效而且大家非常愿意用的方法。还有很多就是不是很有效的方法就它已经就是沉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它可能已经被迭代掉了。
明白。OK。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对 VC DORA 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建议呢？
我觉得可能分为两个阶段或者是三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其实有 DORA Grant DAO， 然后 DORA Grant DAO 是一个很长期的去资助这个就是开发者和 Hacker 社区的很早期但是有突破性的想法的这种项目的一个开放社区 Grant DAO。 那么通过 DORA Grant DAO 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让 DORA 社区和 DORA Hex 社区因为现在DORA Token 社区和 DORA Hex 社区其实并不是同一个社区，整个的这个交集并不是很大。我们会逐步希望就是说这两个社区能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融合。那么通过这个 DORA Grant DAO 我们可以就是说对 VC DORA 是有一个第一步的一个使用场景，然后所有的 DORA 社区的小伙伴然后就可以参与到 这个 Dragon DAO 的治理里面，然后它也是第一个应用场景，那么有了第一个应用场景之后呢，就是说后面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官人道，尤其是这种开放社区的官人道，然后开始采用VC-Dora去进行治理，然后我们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就是生态的这个官人道会开始采用 VC-Dora 然后进行治理，当然就是每个官人道它采用 VC-Dora 的方式可以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 Dragon DAO 是直接用 VC-Dora 作为转化成这个 Voice Credit， 就是信用积分，然后进行这个 Message 投票，但是它很明显还有别的使用方法，就比如说它可以作为一个防女巫攻击的一个门槛，它可以在就比如说不是 Message 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投票，所以它有很多的使用方法。然后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希望 VC-Dora 可以成为就是整个 Dora 社区和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治理媒介。我们可能会在就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件事情。但是第一步就是说大家可以参与的是就是很快要发生的这个 Dora Grand DAO。
好的好的，谢谢 Eric， 谢谢 Eric。尽管 VC-Dora 还未被大规模应用于整个 Dora 社区，但它被设计为帮助 Dora 社区达成共识、做出决策和资助新的 Builder 的通用性投票信用。开放社区 Grand DAO 治理呢具有挑战性，而 VC-Dora 旨在成为具有一些针对性功能的 Grand DAO 的投票信用。所以也就是说，其实通过 VC-Dora 呢，选民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加入 Grand DAO 社区，无需提供个人信息即可参与。今天相关讨论的音频晚些时候会上传在 DaoYaki 官网 DaoYaki.org 的专属播客频道里，我们也会同时发布在国内的小宇宙播客平台、喜马拉雅 FM、 全球各大流媒体平台，例如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YouTube 以及 Spotify 上，欢迎大家收听及订阅，我们下期不见不散。